看我把他们都扫一遍。剩一步积分了，大家齐上！打完这场仗就可以回家看大结局了。其实大结局就是。
欢迎收听新闻招之不会剧透的放映协会。然后这个我们三个人已经推完了，然后呢这次呢我们选了三个在观众当中呢这个投票推荐数量最多的，
就是咱们也没有推荐的，
对，我们也推荐到了三个片子，然后跟大家一块聊一下，分别是约定的梦幻岛、荒野的兽、飞行小队、多罗罗。来，我感觉这三个片还挺硬核的，约定梦幻岛算硬的。
对，约定梦幻岛是怎么看怎么看都是我会推的片，
我江湖戏的我感觉你不太会推，
但它不是正，
它是邪道作品，
它是邪道作品啊！
我觉得秦九推我都能理解，因为它有推理的，
对，有悬疑的
悬疑的部分在、
嗯。
你为什么没推？
也是属于那个站不过前三嘛？
啊、
它是属于跟辉夜是一个。
行吧，行吧，行吧，
行、吧、
哎，
你那个站不过前三太好用了，
你那前三太那个，
你那个站不过前三太好用了。
我主要就是刚才我说我看《天使降临》的那个路数太累了，就不想回来看那么费脑，而且这个他的设定是要死人的好吗、我现在不想看那种死人也可以，但他这个就是每一话都是下一话就要死人，
谁死都感觉
他中间没有点休息的时间，
对，全程紧张
啊、每次都告诉你下一话就要有人死了哟，下一话就要死人了哟，就那种感觉，
他压抑压抑他一块一块越来越紧，等到最后那个蹦出的那一瞬间感觉很爽、
就是那个积攒的过程我有点受不了，
有点累。
新泽尼亚那种就 OK 啊，新泽尼亚那种就是打完之后回去休息一会儿，对吧？
嗯、
然后又再打，
过会儿再打，
然后就再、
其实这个就是打一仗嘛。
他这个就是、
你这个天天在打，然后感觉
没有，就是为一战，
前面在为这一战做准备，
我懂
了，同时进行，
就这一战很爽。
哎，约定梦幻岛咱没说故事，哎，简单说一下吧。来，
约定的梦幻岛
啊，简单说一下开头讲的啥就行了。
开头讲的，
这很
在一个农场里，有在一个孤儿院里有许多孩子，然后这些孩子们呢，某一天就会被人领养走。然后有一主角们其实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个领养其实是一个骗局，
对，
然后他们就决定逃离孤儿院，
对，发现那小孩
这样一个故事，
小孩都是被，
其实他们那不是孤儿院，是农场，
对，是养孩场，
对，人类饲料，
没事，第一集就能看到的点子，
对，
这个也不算剧透了，这个就是，所以就是一直是人吃人嘛，又是那种，
不是，是鬼吃人，
鬼吃人，
然后他们又这打不过鬼，又打不过大人，然后他们就想怎么办法去智斗去逃离这个地方。
来，我们念念听众们的这个好吧。听众们说是这个得益于动画比漫画的优势，动画有更多的细节、音乐、配乐的加成，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比漫画更加的紧张，也更加的有沉浸感。原作农场片的故事还是非常的稳的，感谢制作组优秀的演出安排和制作。然后还有人说到这个改编很到位啊，衔接很赞，整个节奏不要太好，和其他相比真的非常的刺激，下班困的不得的时候来一集打鸡血实在太棒了。前面再等我说点，然后漫画只看了一点，对后面的剧情相当期待。
他这个下班困的不得的时候，你打鸡血能打醒比较牛逼。这个看这个片子情况下，其实还是要你脑子还是不能放空的。
行行行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剧情吸引人，一周一周的追着看，很想知道下周发展，这不就是 Jump 的
一贯
套路吗？下期
你要
再见，
你要不想追下周的话，那你就被腰斩了，好不好？
然后他的票就不高，然后一月我只看了这个了，等不及动画了，我就去看原作了。据说呢是 Jump 的小台柱，不同于传统的 Jump 热血漫画，绝恶当中不乏希望，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嘛，邪道
系作品。
然后但是呢，感觉这个原作要做成大长篇还是有点困难。 嗯，因为它每个篇章其实主题不太一样，动画改的这个农场篇其实是一个
越狱型。
然后下面再说 Jump 当中的异类动画化的部分，可以说是全作当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也毫不为过，毫无反抗大人力量，小孩只能避免正面冲突，然后选择这个智斗和博弈，在名为未知的世界的恐惧当中压迫着每一位观众的内心当中啊，这个后续故事也非常的精彩，但是呢风味上其实和牢狱篇的风味有很大的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呢请看过动画原作的朋友谨慎的选择，
谨慎选择看漫画，一定谨慎选择，因为这个漫画我是
谨慎，你看了不想看就算了
吧。我是一直追的，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漫画的状态是什么？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点难听吧。这个漫画的状态是出道即巅峰
啊，明白？
就是这个
牢狱篇之后，整个台湖味都没有现在强。在优秀，在100分打分的话，我给前面打100的话，后面至少也在80。但是有前面这个出道顶着。你就后面就味道就总差一点点，我反正一直追到后面就沦落到什么地步呢？人物角色塑造力起来了，角色的吸引度上去了，故事反而没有特别重要了
啊！
就像石头门那种感觉，它是属于那种啊，已经未来没有任何可能，就是你去寻找那个一丝的可能性，通过不同的试错啊，或者是不同的那种寻找啊，就在绝望之中哇，终于找到那个就是 Stargate 那条线，冲过那条线那一瞬间，它其实整部作品的观感上最爽的地方，其实就是倒数第二话、倒数第一话，它前面所有都是所有的压抑，
都是蓄力的过程，
对，都是记在你的情绪，让你那个在
现在是完结了，是吗？
完结了
啊、就是相当于说续续，
然后第二季决定
啊、明白啊、好像看到2020年好像
对，明年
对，
就相当于是这个已经把牧场片、农场片做完了，
对，
做完了，
明白。可以，
所以一口气追完特别爽。
哎，这个片其实有一点，之前有人我忘了，我总觉得是有人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哈，但是是不是我没有不知道是谁跟我说的，就他们都大家都在聊说这个分镜，觉得这开头啊，这悬疑的部分，这个演出，
它采用的
气氛比漫画更好。
对，
它采用的不是那种上帝视角的分镜，就是斜、不是斜45度，而是
它经常是就是。站在你背后，
就有一部分我也看不见。
对，有一大部分的分镜，它就是站在你背后
啊，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偷窥视角
啊，明白？
然后包括它有些时候走路的时候，可能运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就是走楼梯这种转圈
啊，明白？
然后那种有可能有的在讨论的时候使用的是中摆的那视角，就左右摇摆，就给人一种让你在镜头上感觉一种时间在一点点走的感觉，
甚至在镜头上有时候会给你感觉你在受到监视。他营造的这种
就是整个
气氛，
整个所有人主角都
是
在被监视
的，就是、目的就是让观众们情绪紧张起来。
对
对，
但是我就不想紧张，
不想要紧张的，
我不想要紧张。
这个片不是你的菜了。
所以说，就是这前面那种，就是包括压抑的气氛呀，还有那种随时会死
人呀。你如果喜欢的话，真的
还有被监视着这种紧张感呀，就是这种弦绷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倒数两话的时候，一口气释放出来
的时候
这类作品好像这几年也挺多的，就是这一类的，就不是说在 Jump 上面，其他地方还挺多的，就是都是智斗，然后就是有一个什么压抑，然后大家啪一下，然后中间不断的有人死，然后怎么发生各种的事情，压迫你的神经，然后最后面你一下震破这一切，
对，然后还有这个熟悉的套路，就是那种。给人就是叙事性轨迹那种的，就是装就画面上给人感觉大家都那个没有希望了，实际上背后做了什么，他不到最后解谜的时候不告诉你，
是，
最后串起来感觉就很爽。
这片我看了一个差不多三集，原作我也看了，然后呢，也是看了一部分，因为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这种类型题材已经就是我就累了，就是看不太动，就是这种题材的这种作品，属于因为它费脑啊。斗志啊，你要是没有你不想费脑的时候，你就不是特别愿意去看这种片子，就是它每一个地方它都有悬疑，还有就是你要下周要有所期待的这个部分在里面，像烟草啊那些类型的片子里面，它是属于你躺着看会儿故事，然后想一想就好了，然后下周的悬疑部分的要素没有那么的大，不是那种掐着一地哇下周要演什么呀那样的
这个片子，掐着一地下周要演什么呀
啊。
所以这个片我追归追，我也是基本上三集一追，四集一追。
青牛，
我基本上每周都在追嘛。
就是这种感觉吗？
哎，
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看完之后，我想的不是下一集要演什么，而是这集演了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尤其是智斗部分，采用的因为人设是天才
啊，
他说的话都是那种不会给你解释的。 就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然后我
神仙说话，
我得回过来，我再仔细琢磨一下，他们这个到底是，
你看漫画了呀？
啊、
你又不是没看啊？
你看了吗？
没有、
啊、
没看、哦、那我理解
、
嗯、那我理解，
对，我得仔细琢磨他那个对话呀，神态呀，他前面到底他是啊，就感觉主角啊，我明白了，然后嗯，明白什么了？
嗯，
我
不过动画牛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
嗯，
他三个主角的那个表情变化做的、
哦、是，
比起你漫画来说，漫画只是第一个面，第二个面，他不就
是
两个冲突吗？
对，
他这个是逐渐变过来的那个时候，
嗯，
能让你感觉到我、哦、这个人想到了什么、
嗯，
怎么想到的，
嗯，
或者有点什么，
嗯，就是我看这个对。为什么我会去想这集讲的什么？是因为我其实能从动画里，我能研究出来一些东西吧。
嗯，
就是我通过他的那些镜头啊，他的演出啊，他人物描写啊，他这些细节东西，我确实能推出来一些东西，
嗯、
而不像是有些都没有细节的话，你跟再怎么看你也看不出来东西。
嗯，
可能全看了。
嗯，来，我们说下一个片子，下一个片呢是《多罗罗》啊，这也是手冢治虫的原作改编的。
嗯、对
啊，然后这个片也是第二次动画化了，至少。之前有老版的，
嗯，
然后呢，故事多罗的剧情呢，哎呀，作为手冢治虫的作品来讲，就是那个年代作品来讲哈，我觉得这个片首先有一点，很多人都吹哈，吹的点的呢，很多人我觉得是来自于说剧本好，
嗯，
就还是刚才我们讨论说我们分开讨论嘛，尽量的时候会说、
嗯、
是剧本好，还是说
还是动
画
好，
还是动画加分的好。
我觉得好地儿还是原作吧，
应该有可能是这一点、
嗯、
因为这个作品就是属于这个时代下。红茶那天就说嘛，他说这个作品是属于这个时代下这么好作品，为什么没人看？但是因为是这个时代下没有人写这样的作品，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在那个时代下写的一部作品。你在这个时代下面，大家写作品肯定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呢，这些震撼人心的东西，你有时候是在那种
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
经历过战争那个年代一些人会讨论的一个事。让我们说说故事吧。故事呢，讲述的呢是一个。其实多罗罗不是主角的名字，我们要说一下。
对，多罗罗是主角叫百鬼丸，
嗯，就跟塞尔达似的，
就是差不多在幕府吧，是吧？
啊，
好像是
战国，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
对，
战国时期呢，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大
名，大
名，然后呢就是向这个恶魔
魔神许愿，
魔神许愿，
嗯、
我想要，对我想要力量啊，
嗯，
然后呢，
就是、
魔神交换要有契约，对吧？那你愿意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吧，随便了。然后我就是想要力量，然后就是跟魔神达成了一个契约、
嗯。
然后有一天呢，他的妻子生下了他家的小孩，然后发现这小孩生下来之后，一道雷劈啪闪电之后啊，
小魔神呢就拿把小孩的身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拿走了吧。
嗯、
然后那个雷劈的时候，他家的菩萨观音给挡了一下，
嗯、
所以小孩没死。
嗯、啊，是没死是吗？我以为说
是应该
是
走的
那个是就是相当于观音挡，就把他最致命的那一个给他挡住了。
哦，我以为说
本身应该是连命都拿走，
对，
但是那个佛挡了一下。
哦、我以为是那雷劈导致他的四肢没有了。
本身那个雷劈下来就是想要把他全身该拿走的都拿走，连命都拿走。
嗯，
刚好那个观音挡了一下，所以观音投掉了，他那边把命留下
了，就心脏没拿走什么的。嗯。
然后反正就剩下来就是相当于是没有眼睛，然后没有四肢，就是相当于是你的听力视觉和各种东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被剥走了，
还没有皮肤，
对，
还没有那个
腿，就是一个肉、
嗯、
肉球，
就是一个活着的肉团。
嗯，
对。
对，
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大明就说哈、啊、我的力量终于获得了，他说没关系，孩子我们还能再生。
嗯、
啊、然后就是来头，
然后那个大明其实也不是说他要力量，他是要让他的领地复数。
复数是吗？
对，他要让他的领地
啊，是复数吗？
他要让他的领地复数起来，然后他可以统一日本。
但
是两件事情，不是个人力量、
哦，
他要的是领地力量。
不是那个也算力量吗？
嗯
嗯，
可以。
不是你直接说力量的话，我怕有些人理解成哇、哦，我要当武将的那种。
Okay, 行，嗯，然后这个事情呢，然后就。所以呢，还是找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奶妈一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说把这小孩就是
扔了吧。
然后呢，但是奶妈。心存这个就是善意嘛，还是有些就是觉得这小孩太惨了，那觉得
然后放在个船上飘走，其实也就是扔了吧，有啥区别呢？
就是说你自生自灭吧，
嗯，
就是我不想去承担这个罪孽，嗯、其实
不想杀死他们，
一样，
因为正常来说不是说让你扔湖里就要给他弄死吗？
嗯，正常来说弄死嘛，你给他留了个船嘛，
嗯、
可其实一样啊，你要考虑没人捡不一样也死了，
是，其实也挺坏的，反正就是奶妈就把他放到了一个船上，然后就是船就顺着走了，然后就若干年之后的故事，然后 这个经过种种的事情，
然后白鬼丸开始讨伐那个各个魔神，要取回他身体的部分，
装上了
一只、
嗯，然后还有各种东西，然后在讨伐魔王的途中，就是每一讨伐一次，就是身上恢复一个部分，
恢复一个部分，
然后就
获得一点的人性。
人性，他有一点感觉，就是在讲那个年代下战争的人，就是相当于是说，我战争中失去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已经不像人了，然后你逐渐的恢复人性的这个过程，然后通过看故事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人性的一个这种。就是回归，然后每一个东西都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很珍惜，这样子一种感受。所以呢，整个故事，其实还挺压抑的，
压抑
就挺压抑的。就是
各个小篇章也都是讲的是战争时期的那些事儿。
嗯，也是个单元剧，但是呢，故事其实多落落呢，就是相当于是遇到他的一个人，然后呢，在旁边相当于一个，我觉得是像旁观者一样的，
应该是代表一新生代吧。他就是相当于是属于一种按寓意来说是战后的小孩儿、
哦，
就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啊、
哦，然后陪着经历过战争的人，
嗯，
这么一个过程。
怎么会？你们俩，
一定好听，
歌也好听，
片也好看。
嗯，你为什么没推啊？我以
为
你要推多罗呢、
啊，
我以为你会推的。说实话，
嗯、因为这个片。
我觉得你有我有七五成的把握你会推这个片儿。我当时
我为什么没有推这个片？因为我怎么说呢？
明知东京恋咖太好
了，在我的概念中吧，这个片
把它挤掉。
这个漫画其实算是一个反战片。
嗯
嗯，动画有
不是，其实它就是
动画也有表现嘛。
嗯，
它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上吧，去那个描写战争的残酷。嗯，
手冢的作品里面或多或少他都喜欢，
毕竟是那个年代嘛。
对，我怎么觉得呢？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下面看这样的一个作品累了，
累，
真的，就是因为他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年代人要去理解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的时候
有点难，
有点难，真的就是属于
那比这比推理要累，
是
主要是有一种那个心情上的累，
心情上的压抑感。
先说说推的人行吗？咱们
先、
嗯、先
念一下，
你这上来
推的人吧，
你这上来就不推可还行？来多罗罗这个说 OP 好听，
哎、这期 OP 都牛逼
啊！这期 OP 各种神仙打架、
都挺好听
，OP ED 都不错，我觉得
都挺好听，都好听。OP 好听，剧情成熟，作画质量不错，尤其喜欢这个白鬼丸从兵器渐渐变成人的过程，伴随着痛苦收获人性，这个确实，然后。
对，就感觉他是越来越弱。
还有就是虽然本片给人一种预算不高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文戏看点非常的高。小林阿姨这是小林镜子写的，小林阿姨呢虽然还是有一点那个啥，但是呢还算是没有太放飞自我，其实是原作啊，真的是。然后呢这个监督的把控能力呢还是可以的，而且以多罗的视角讲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和经历的一切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一切的时候，你就无愧于是手冢治虫的名作原作改编了。然后 ED 很棒 ，OP 也是很耐听的歌，都吹歌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制作精良，但是现在播到了故事的中间太日常了，有点无趣。我觉得漫画还是更好看一点。然后还有就是画风非常的喜欢，加上各种妖怪的设定，设定于乱世的时代，对于人性的表达，总之很好看就是对了。然后这个不推荐。这个番呢，其实写到不推荐的时候，我已经看了过了大半了。啊，没有，其实没有，他没有看多半，他可能看的时候是第五六
六
七集，但这个是二十多集的一个片子，我们在直播时候也说错了，这个片是二十多话的。然后虽然他只有十二个魔神，嗯，但是是二十多话的，但后面怎么讲啊？
两话打一个呗，
再加点日常，
再加点日常。他刚才有人说日常不好看了，没事，
对，就是加点，就是因为
不
好看。
他还要有他跟他兄弟之间的事情，还有他回归领地的事情。
啊、对，我想起来，
事情还多呢。
嗯，然后说不推荐这个番呢，写到不推荐的时候，我已经看了好几集了。说这个多罗罗的全片的故事没有在原作上面有太大的进步和更。只是有更精美的作画，更好的配乐，这些都只是表象而已。从故事本身的内核来讲，制作方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升华和贯彻全篇主题的一个主线。手冢治虫在原作当中埋了太多的伏笔，无论是白鬼丸还是多罗罗自身的身世，白鬼丸自身随着身体的找回，逐渐丰富了情感的一个成长，或者像是公路片一样的单元剧，都是在这个动画片里面，仅仅只是几句设定就被轻描淡写一般，唰了一下就恢复了，唰了一下就回来了，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想想，他这个讲的其实就是前面这个推荐那个里边也说了，他是一点一点取回身体一部分，然后那个逐步就是。还原为一个人嘛，
嗯，
那你想想十二个和四十八个这种还原的过程，
四倍关系呗，
嗯，
四倍关系，
嗯，
如果拉长的话，这个人
就人物
还原会非常丰满，
越来越丰满嘛。
啊，
但现在的话，一个就要来一大部分的性格和一点一点取回来，整个的丰满程度和难度可能会想象中就有很大区别。
觉得现在动画的，现在动画的，这你们看的这几集的里面的这个表现上来讲啊，你觉得它有那种触及你内心灵魂深处某一个脆弱的点的那种？
我看的时候是就像说的是看皮了。就是单元剧的模式嘛，每一话其实是一个新故事，
是，
但是新故事
基本
流程
啊，
一样
模式啊，处理方式啊，都啊，我知道你要这么来，
而且它也没有和前几个有什么关联，就除了、
啊、
除了他那个身体那个，
你就是新时代观众的那种，就是说，因为这个手冢那个年代的漫画作品啊，它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去概括的，就是这个我们新时代的观众看的新的作品里面，他是希望到最后面，你把前面几集的单元是做一个升华的，包括你刚才说那种什么布吉波普
啊，
那种不就是
串起来，
它是串起来，在某一个阶段性的部分，他把这个地方升华，
这个就。感觉就是啊，这个单元就是这个，这个单元就是那个，
对，
甚至还没有 FGO 那种有串联感。
这吹的这个太牛逼了，我靠！把 FGO 拿来跟手冢治虫比，我靠，也行吧，也行。那在秦九眼中就是 FGO 好，
就这样吧。
然后、这个、
我只他只这一方面啊。
反正这个片主要是有一点，还有就是年代问题，它这个里面的设定，它确实不是那种商业型的设定的。手冢的作品，你懂的。他其实现在年代下可能来讲，我都能想到，现在如果要商业化改编，那大刀阔斧得成什么样子啊？我大概能就是加入那些 OK 吸引人不断的往里面去看的啊那种要素，我是能猜得到的。但是现在这个片里面，其实它是克制我没有加这个东西，我要去好好的去还原这个东西，这个心境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说是这个山太多啊、这都是不太推荐的人了啊，这是第三项了，不喜欢。各方面都很棒，但是就不喜欢这样子改人物，至今没有什么的展开，至少半年才能有感觉吧。这么经典的一个作品，就五十话嘛，哎不对，二十五话呀，这怎么大家都看了十二话？行，
可能因为十二魔神吧。
是，我觉得
然后尤其然后前期又是每一话恢复一个，
对，
但是
他说的这个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前期打完了恢复一个，恢复就恢复了，他整个恢复适应过程什么的。只有它的整个体现并没有那么想象中。你想啊，一个人
主要是还是太短了，
那个复健过程是多么痛苦的。
我觉得这个作品，我觉得好看的人我大概能猜得出来。我推测大家喜欢看的原因，可能就是喜欢厚重感，因为现在的很多日本作品它就是轻飘飘的，它没有那种厚重的人生感悟。你这个原作里面，它是有厚重的那种感觉在里面的，对吧？你现在这个作品里面还说什么人被杀了就会死，就这种。
然后这里边没有说，但人都被啪啪啪都被杀了。
就是你那边可能就制止杀一个人，就其实你会觉得这是角色的设定，你不会太多的带入到你现实当中一些这种人性的一种思考上面去。而这个作品你就很容易带进去，对吧？
这作品你能感觉到人命如草芥那种感觉。
对，这个里面可能它容易让你进入那个故事的乱世当中去，然后又不太做一些戏外一些这种讨论。推的人我觉得真的原作加分可能
原作加分可能
动画制作组
动画制作上
就像他有一评论说的动画制作组没有那个想好他改编的核心是什么他只是照就直接就改编了
有一点流水作业
改那个手冢的作品很难
哎
我问一个问题我想刚才想了一个点子然后就是说那如果把它改到现代背景下面去呢
首先不能这么做
啊
因为这是手冢的东西我觉得在手冢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改。
停！太宰治，
那个啊呀，你要说《人间失格》呢？你要说新的《人间失格》吗？
对，
对我来说，这个作品我可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你说不能改，人家改了呀，但是太宰治改的可不是一次呢。
他改太宰治是重灾区，
你可以这么搞，
天天被弄。
但是好像在动画，
就跟织田信长，
这种。跨界改编啊，这算跨界改编可以胡玩了，我都跨界了，你这个不跨界。
那动画和漫画就
手冢其实不能改，主要是手冢 Pro 他那个重 Pro 他自己有版权管理，他不会让你轻易随便改只是这个，但是只说我就假设，
你说要改编成现代战争之后，然后一个人
就更让大家能理解现在的人的一个状况，
然后被剥离之后就变成纯机械化了。然后一点一点打败那个各个的 AI， 然后找回自己的肉体。
没有，你这设定也有点猛。我只是说，如果他的话题讨论一些点 都更加的现实一点，就是都更加接近你的生活里面一些那种你难以忽视的一个东西。
但它主要讨论的还
是
战争状态，
就是战
状
可以啊，
嗯，
你这有点太远了。你看那个当时是什么，是二战的人，
嗯，
看一个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东西拍二战的故事，你
对，现在这个你可以把它改成二战，或者再近一点，伊拉克海湾战争，
太近了，那个有点，就是它稍微有点置身度外，但是呢又不会让你忽视这个伤痛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更不好改了，因为日本人改编
设定不太好搞，
就是你现在的平成人，你改编一个你不熟悉的战，就是战国时期他们都日本人都熟悉，但你改编一个你不熟悉的战争，
二战还好改，
二战是雷，二战是雷，
不难改，
二战不能碰，
对，
但是二战还好改。
你其他战争的话，你日本人就根本就
是，他屁股歪。
嗯，
反正这个片我没有看的理由就是我累了，
不好意思，真的是，就是回家看这么一个苦大仇深的片，给我讲反战，
而且后那你不看是对的，因为他后边，
而且有一个问题
也很沉重，
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好看。就可能真的是我个人推敲吧，我觉得就是原作部分的加分很大，动画有没有给原作作型加分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打斗的部分了，但是这个片显然打斗并不太可能，并不是他的真正的想要做的内核吧，
并不是他的，
或者说是我不太，我觉得他，我期望他做的内核并不是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这片好是因为其实是更偏向于是一种偏艺术作品的，觉得他好，但是跟这个咱我
只是动画的话，
对，推荐这个的话，总觉得作为艺术成分的话，还是它缺少那个你说那种娱乐性或者商业元素。
但我也不知道是商业性就是好嘛，这几年有没有没有商业性，但是其实就是没有那种娱乐啊，或者说是那种不对，我说这种娱乐就是说是让人想不断看下去的那种欲望的东西的，因为人性的探究啊，其实是有一点不太好消费的，就是消费的要素其实不太
好，这两天好像也没有这个东西，
纯文学性作品，
就这种就文学性很强，
动画，
就是，
那个那就是那个辉夜姬
啊，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辉夜姬，是就那真辉夜姬
啊，那个高田勋的那个，
那个短片，那是纯文学作品，
硬啊，青年，
这也太硬了，
是你去电影院里面都
都很难找。
来，我们再说下一个哈，下一个最后一个片子，是水岛努监督的《荒野的兽飞行小队》。这个兽是那个 Kotobuki，就是兽屋的那个兽，就是兽桃的兽，兽比男生的兽。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小队的名字。然后来吧，我们说这个片子。刚才我开头的时候我也得说了一下，这个片子，大家先我们先设定一个点哈，就是说，它不是
废土，
不是废土片，
是西部片，
是个西部片。你如果玩了《荒野大镖客》的人，我觉得你应该会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它里面就是不断的去做各种不同地方的任务，触发不同的 NPC 的剧情，然后有些自己个人那些小的主线存在在里面。这个片呢，讲述的就是说，在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美国西部都不算西部，感觉像黄土高原一样，那种就是一片黄土荒芜，没有任何绿色植物的这样子的戈壁啊，那种的这种地貌环境上面，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老家黄土高原被黑了，
黄土高原不是那样的是吗？
没，不是那样，
戈壁是那样的吧？
青藏高原，
戈壁是那样的吧？
戈壁是那样的，但是黄土高原不是那样的
啊，不好意思，因为是黄色的，就它整个片就是只有黄色的大土地，然后呢我印象里啊就是树木啊其实很少，就是只有在这个城市里面才有，然后呢大家就是坐这个飞空艇在这个城市之间进行就是这种就是运输就是货物，城市还世界还挺大的，然后呢因为太大了，然后呢就会有些人进行这个就是你想西部片嘛对吧，大家这个你长距离的这个运输东西
就是铁路，
那就会有人
铁路，然后有那个
各种
空盗马贼，
马贼什么的，他就是有空贼来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运输过程的补给，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什么呢，有会镖局或者说牛仔这样各种各样的雇佣来去做事的人会去来保护这个事情，然后呢每一个城镇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这种治安力量，然后呢虽然世界不算大，但是呢你每个城市都偶尔会有些什么治安官，那种感觉的那种西部世界就是这个片子的一个，
你说的感觉就很西部了，
它真的
就是西部，
它直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西部的这样设定的一个片子。然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片子吧，是水岛努监督的啊，这个大家之前看那个白枪的时候应该还记得，它有那个第三
飞行小队，
飞行小队
啊、第三少女飞行小队的这个梗、
嗯。
然后呢，大家说，哎，其实这个可能是不是
那个的？也不要精神续作吧、嗯，那个就是那个是真正的作品，
真正的作品。我说来做出来做做看吧，是什么样子的、嗯、啊？然后这个片呢也推荐人不少，我先念一下大家推荐，然后再来点评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哈。然后首先是这个大家点评啊都还挺长的，首先说是这个硬核的螺旋桨空战狗斗片，制作精良，看得特别的爽，人物塑造也特别的好，天空的少女与坦克啊，然后还有是这个啊。啊，来了，终于来了！完整的时长，电风扇版的第三少女飞行小队终于来了。应该说，我不只是被三少勾着，而是从某飞行员开始的时候，就在期待着有这么一部空战作品出现。
怎么能从怎么从某飞行员那个那个恋爱系列想到这边的？
他是想看战争的，就是空战的题材的。然后呢，但是打起来更没有，就是更没心没肺的作品。他希望是战斗更没心没肺的，
哦哦、他希望战斗不要脸、啊，
就非真实性吧。
然后后来呢，少战证明了就是这种打得爽的片的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到了现在，这盘菜终于摆在了我的眼前，妹子可爱，故事诙谐，重头戏的空战部分不仅分量非常的足，度还把握得很好，既体现了螺旋桨时代空战的精神，又没有硬到不专门的啃相关书籍就看不懂，就像之前的少女与战车一样，懂不懂你都能看得很开心，水岛努稳了。然后下一个，还有人呢是说这个，我操，你们这字儿怎么都那么长？我找一下，吹爆
吧，我们觉得长了不好，有时候吧，我们就觉得你们短的都是什么鬼？
没有，主要不太好这个扩展的讲哈。这个有人说这个吹爆，空战还原非常的出色，剧情有待展开，只要这个后续剧情不畏死，然后就是下线少女战车上不封顶，狗头。然后还有人说是这个空战特别爽，爽死了，爽死了。然后制作精良，战斗和这个机械的设定都考究的非常的好，少女与战机，嗯。然后是水岛努的作品从来不让人失望，本作的 3D 作画有一些别扭， 3D 就不要作画了哈，不好意思。然后就是但习惯了之后发现，哎， 3D 还是可以更能表现空战的精彩所在。然后还有人就是说是这个水岛努监督的第三飞行少女小队，这引号，然后一贯的展现了水岛努的喜好和这个钻研的狂热感，虽然说 3D 使用的频繁，在人物的日常片段里面稍显生硬，但是战机一旦启动之后，画面展现的这个升空之后的空战的战术搭配和飞行的技巧就足以超越了一般的期待啊！这个日常的剧情推进更是典型的横手风格，是这个横手做的这个脚本。然后呢，由于每一话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空战，所以呢，紧凑的对话和大信息量的交互的日常片段再一次证明了水岛加横手的组合威力非常十足，片子国内应该没有引进，不过值得一战。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我怎么非常的多啊，这个最不满意的点是说这个为什么只有日本飞机，我想看这个红空军，我还想看美陆航，我想要喷火爹、啊、这个是故事剧情设定，它里面设定的有一个，这我有点剧透啊，
没
说说吧，这个其实不太也有点影响，大家有剧透嫌疑可以往后跳个几秒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天空开了一个大洞，
嗯，
然后出来了很多那个某一个世界的人，然后这个世界的人带来了战斗机，带来了很多东西和很多的文化，然后有一天这个洞关了，然后里面很多人回去了，有些人没能回去就留在了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些本土的居民，然后呢那些人就是显然是日本人，可能还是打到二战的时候的日本人，
二战时候传来的、
哦、
啊，
明白，
大概是没有明说，但是呢猜测上来讲有可能是这么一个设定，这很有意思，这中盘的时候才开始讲这个设定，说他有一个女主有个爷爷教他开飞机的，说他是没有回去的人，然后就有很多人嘲笑他，说为什么没有回去啊，然后他就家里面放了一些日本人的这个书，然后就是那个女主说，哎，我看不懂这个上面文字，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旭日还什么朝日那个国家的那个文字，说爷爷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吧，然后从旁边拿出一本书打开一看，叉叉叉田宫模型广告，这还行不能说，然后就诸如此类的，就是这种桥段就说是穿越，但是这个信息是真的非常后面，前面没有一直在若隐若无的透露这个信息量，显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主线结局会被收到这儿，但是现在看了八集了，就大概只有半集的时间在讲这个事儿，可能某一集在着重讲，其他部分都是在讲这个世界里面不同的生活的人，
嗯，
然后呢还有人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真正的 第三少女飞行小队，就大家都吹这个点啊。然后说对二战的各种飞机的各种战术动作都有非常执着的考证。然后呢，角色虽然没能做到让人印象深刻，但也算是值得一看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没有了，没有了。啊，还有人说千下组，就千下字幕组，这个 B 站上有几个版本的字幕组，千下字幕组做的这个科普非常的好，看萌妹子开飞机啊、聊天、啊、打屁啊，还是可以的，推荐试着看一集，这个对得上眼，就可以自嗨这样子的一个片子。来说完了，哎，这个大家的意见，
推荐
你已经秦九，你有没有？你现在没看对吧？
嗯，
你有，你可以推敲一下这个片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么多人吹的这个，
他推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都说的是他的空战很棒，可能那个。就是大概是一话里边大概得有五分钟，每一话都得有个空战，
就跟坦克差不多的那个路数。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讲这个可能就是几个少女吧。
嗯，
然后那个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的故事这种的，就相当于一群少女一边那个互相处理之间关系，一边那个去探险，然后遇到什么事儿，然后开飞机，然后跟那敌人打一点，就是
对
啊，
差不多有点这意思啊。
嗯
嗯。首先一点哈，这个片儿的魅力就是如大家所说，看空战，就跟看坦克一样的，
嗯、
就是说很多人说 看坦克，然后这边
看空战的话，那应该已经成功安利到我了
啊、嗯。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空战不太好表现，
嗯，
空战之前也说到这点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难点。你想吧，空战飞机打，你坦克吧，
嗯、
你可以躲掩体啊、漂移啊，然后再怎么前，空战就是超越，然后追尾、摇尾吧。
嗯，然后、
战术动作嘛，
战术动作
S 型甩尾。
但是这个片我也说一点哈，就是有人说，刚才有人说是这个片你即便没有就是什么的战术素养，或者说你不了解空战的魅力哈，其实是看着是有点费劲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就绕到那个人后面去了？他里面做了很复杂的一个战术动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才就去后面了。
因为空战的话跟陆战表现形式最大区别是他没有背景参考。
嗯、
就是你陆战坦克的话，你跨河跨什么石头，然后那个飞溅的土，然后那个
不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没开过真的飞机，
嗯、
不是可能，就大部分人都没开过、嗯，所以你不懂得就是利用这个重力怎么去加速这个事情，
不太明白什么样的战术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嗯、
对，
而且
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有一定军迷研究的。
对，而且为什么要翻滚啊？这些东西。真的，我看这个片儿，我说实话，这个天下做的这个字幕也好 ，B 站做上面这些有注释的这些人给你讲的注释也好，
嗯、
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关键的。他要想让我能去体会到，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话，或者说这个战术怎么好玩，我们先说这个开飞机怎么好玩这点上面，我不知道里面的这个名堂，你知道吗？
嗯、
就是大家都不太说话，就是说话的台词都说啊，我要打爆你，然后说啊，你这混蛋，就那样这种的骂着嚷着，但是他没有就是。它不太直观，它是飞机直接就到后面去了，你不懂啊这个东西、
嗯、
刹车。但是我一看那个弹幕字幕一说，哦，原来它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做的，这空气刹车是靠这个舵，这两个飞机性能有多大的差异，所以这个飞机做这个动作是比那个飞机更擅长于做这个动作。重型飞机不擅长于转弯，
嗯，
这个小飞机它擅长于转弯，但速度不够快。它这些的点你没有注视的时候，
你没有注视又没有
你看不懂，
懂的
就是坦克的爽点很粗暴。有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我要说，就是你只要打一炮就很爽，
主要还看那个表现力吧，就是演出效果。
嗯，
就如果说他能这表现的是能感觉到哇这个战斗很紧张，让我感觉到紧张了，
嗯，
那也是 OK 的，
也还行，
嗯，
也还可以，
因为大家不都
完全看个热闹是不是可以。
对，
那就是。
但是坦克好像我觉得个人觉得战术动作没有人设计那么多，反而哈，我先说一说这个片儿，我觉得咱们还是脱离不了坦克，因为毕竟水岛努的片子、
嗯、
毕竟还是少女与某一种战争机器，或者说某一种交通工具，
战争机器吧也是，
然后这样子一个这个故事来去讲的。那么我觉得那最大一点就是在于是说是这个片其实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少女与战车里面积累下来的技术力量，就是少女战车里面他们意识到一点，就是少女战车的电影剧场版里面放映的时候是有这个重低音的特别加强版的，就是音效他很懂，就是炮弹拼从你那个坦克的那个外面擦过去那种音效，能让你那种鸡皮疙瘩全身的那种就是荷尔蒙什么都燃烧起来那种感觉，他明白的，所以这个片的音效尤为做的特别的详细。他明白说空战里面其实你看飞机在那飞哈， 你很难感觉到这个飞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它里面的音效重低音，那个板子在颤抖加速，
板子在颤抖，
然后那个
发动机
震动玻璃嘖嘖嘖那些音效，然后还有那个开枪的时候那个铛铛铛，然后以及子弹射穿那个就是飞机的那个就是机翼啊、机尾啊，这种就是叮它这种声音非常的多。这个片里面的音响监督也是水岛努本人自己上了，就说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怎么做，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指导和这个要求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从坦克的时候积累下来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声音，甚至有时候很夸张的去做了一些强调。当然，咱也没开过真飞机，说不定它就是这样的声音，所以呢，它有一些这种部分的强化在，我是觉得是有的。
嗯，其实真不真实无所谓，只要那个它表现出来让我感觉的，
对，哎，飞机可能就是这样子。包括它里面有一些飞机，它其实现实当中，已经没有了，所以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发动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它可能找了一个涡轮的声音配上去的，
嗯，
啊，也是有这种存在的啊。这个片儿就是在这样子去通过这些。然后呢，还有一些飞机的固定的视角，然后就是，比如说像 GoPro 贴在那个飞机机翼上面，然后就是一直就是相当于把摄像机粘在一个飞机的那个后面，
这不就是那《少战剧场版》
啊那种、哦、啊那种 feel 的。这个在诺兰的片子里面也有很多的运用，就是你会感觉啊，我在看着飞机上面的甲板粘，然后转舵，然后这样子调整，然后飞机一直在翻转，你能明显的看到这个飞机哦，它转了一下舵，然后这个飞机在翻转，所以这种。即便不是军迷也能看得很懂的部分，应该可能或者说是觉得爽的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嗯，
但是我是担心有一部分呢，就是说那种空战的战术细节，他比如说为什么要转两下，为什么就追上去了，但他没有说，这个完全是你看的人看不懂的，不懂的人，他里面有好多弹幕跟你说这个人朝下迅速的翻转的时候，那个额头发红，这个细节说是因为这个充血嘛？
充血，脑充血。
哦，大哥了，操！你这他妈不懂的人，你没有弹幕解说、字幕解说，谁知道啊？是你做了，是啊、嗯。然后说这个飞机，如果在旧的飞机里面没有那种化油器的话，它是那个油会突然就没有嘛？因为它油也被那个惯性往上面去带嘛，对吧？
对。
然后说这个东西装了化油器，所有解决的。你听这声音加了化油器，我说等会儿，
这个就是看打开弹幕和不打开弹幕两种观影体验。
对，就是影响很大。但是坦克时期，我那天我这个片我看了最新的嘛，然后就是我想，哎。我没想明白说为什么我就觉得坦克好看呢，因为套路也应该差不多呀，对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一定得重新再审视下坦克相比这个片之下或者是相比这个片之上啊，它有哪些地方不同。
嗯，
音效 OK， 你这
音效是一样的吗、
那我们来说分析一下故事设定不一样。这个片子里面它不像是坦克一样的，坦克的故事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是讲的是这个美
废校危机
啊，是讲的是女主就说我讨厌开坦克、然后呢在学校里面又不得不去开坦克，然后呢就逐渐的就是和各种的朋友们一块儿学习开坦克，先找旧坦克，然后把坦克修好，然后再逐渐开坦克，中间是有教学的部分的。
哦、
它里面是有告诉下面的人说，哎、这坦克是怎么样操作，或者你推这个把、它前面几话
是这个东西、
是让你不懂坦克的人逐渐的了解。OK， 他说那个为什么那个车长怎么告诉下面的驾驶员该怎么转向，是踢下面人肩膀，他是有这个细节是在这说的。
对，是稍微懂一下的。
但是呢，你在这个战机里面是开头这个小队人已经成立好了。就是大家就直接开始第一就开始已经成队的去打了，没有讲成立的过程，就说你们自己就想想吧。然后每一集呢遇见不同的人，然后可能队里这个人有点事儿，可能也队里人都没事儿，可能是队长那边有一个欠了一个人情，你要去还那个人情，这样子的这种很西部的这种侠义式的这种沟通里面，所有人开始是满级的。就没有说中间说啊我学习一下，哎呀，就是比如说他里面坦克里面不是他那个成员，就每个人不是有学坦克的那个过程吗，说哎呀我觉得开炮好爽啊，好好玩啊，我喜欢那个感觉，这种过程是没有的，是所有人上来已经是个满级的。
其实按正常套路的话应该是比如说女主是一个就基本上就在不
零白
纸新入队
人、就是一个小镇里，
或者说他也懂，他带着一群不懂的人来开飞机也可以。
就是他就是感觉像就是可能小镇里边沉迷飞机，但是这个不是就离不开小镇，然后可能因为什么事儿这个小队过来了，
然
后
小镇没了，
因为什么
他就可以
因为什么机缘，然后他跟小那个小队一块走了，
他没有这个教学的过程，
嗯，
对，
就是上来就是假设大家都懂飞机，以及所有的成员都是满级成员，然后就是 OK， 我所有技能你点到这样子了，可能有个大 boss。
那这个片其实的话，就是说在如果你还是真懂飞机的人的话，看起来可能会观影体验和完全不懂的人是两码事儿，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
嗯，
其次，我觉得他西部的设定不是不行，但是呢，这个西部的这个设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怎么说，就是西部这个设定哈，就是这个故事，你想哈，坦克里面明确的说了不会死人的
啊，
嗯，
或者说他说啊，我们这涂了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碳纤维，反正
设定肯定就不死了，
啊，大家不死，就说啊，这是一个运动，没有什么问题的。再加上呢，开头他又很虎的说我们这有个战车道，我开头看时我也惊讶，我战车道说什么，这个女子要学起了一个什么这个手艺，我说什么玩意儿，然后就开始讲这个这个什么全国大赛，这个设定太扯了好吗？但是呢，你不接受这个设定，你就没法看这个片，所以呢，你接受这个很扯的设定，加上第一集结尾他才给你看整个全景是学员界，
哦，
然后就是我，哦，靠，这设定很扯呀，很有。就是很虎啊，就是大家都 OK， 你也不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了。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大部分的设定，它都会让你强调它是一个严谨的一个事儿，就是这里的人你会担心他会不会死，就包括飞机啪打爆了，飞机掉下去，然后有些人跳伞，有些人没跳伞，是不是死了？他也没说
啊，哦，
就是你是感觉它里面有厮杀的部分存在的，
就是有它里边强调了一种真实性，
也没强调它没有解释这个东西。他也没唬，他说我不是一个运动，他没有说像坦克那种说就不会死，大家的设定就是这样的，啪啪啪几个大墙说你安心，这事是没有的。这里面他人死了他也不说这个问题，里面我反正我目前看的剧情是没有人在讨论说，哎，这个打爆了某一个飞机，哎呀驾驶员死了我好伤心啊，没有，就顶多是有一个驾驶员可能飞机坠机了，哎呀受伤了，在医院里面住一段好段时间，说可能这病好不了了，这种程度，然后死了的人都很少去过问。
嗯，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让我有一点在意这个真实，就是你会在意，哎，这可能很严肃，
死
死很严肃，就是说空贼来了，这个打不打空贼可能要被这些空贼杀掉，是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较量，
嗯，
他又不想去，我是觉得他没有在强化这个矛盾在里面的，你死我活的这个矛盾是没有强调的，他里面的设定就是他就是因为所有的设定
是一件应该你死我活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事儿，
没有把这个东西强化出来。
对，它里面人物关系、行为逻辑都很合乎逻辑，就不像坦克，它有一两个很不合乎逻辑的事情。所以其他的部分，
你知道这个坦克这个，它是一种动画里边只有特有的。
对，
但是这个，听你这个就空战的描述的话，它是很还原真实空战的，就它在战斗过程中是很还原的，但是它又忽略了你战后的这些东西。
对，就是开头有。你要是有一个特别虎的设定啊，那我就不在意了。
嗯，
但你这个细节呢，就是越多，我就越在意这个人会不会死。这个部分呢，有一点点看片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在意就还好。
嗯，
然后就是开飞机很好玩这个点，就是我看飞机打得很好玩，对吧？开坦克很开心啊，看少女战车是能获得这个体验的。
嗯，
这个片呢，我是觉得比较难获得说开飞机好好玩啊，我也想开飞机这种，就是这种煽动性。所以呢，就是让我会在意他的设定，但是他的故事又少水岛努那一套，就是讲这个少女的喜剧啊，或者说这种少女之间的日常。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片这一套少女全部换成男性来开飞机呢？
就是他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一样不行，
会变成。
就反而可能会更严重了呀。
对，
男人们在一块，
因为少女的话，你起码还是有一种那个，
你会有幻想的。
对，就是说这个一帮少女开飞机
不现实。
对，
嗯，
然后一帮男的开飞机那
更
现
实
了
啊。
然后
你就得你死我活了呀，
啊，
你肯定得你死我活了呀。
我觉得会更好，
就是某人开飞机的执念，那是另外一个片了
啊。那
他就肯定不是这个片子了。
对，
所以这个片是带有着水岛努本人的口味和品味在里面去做的，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主线不明确，它是单元剧的。每一集就是西部牛仔那种，就是我每一集行侠仗义，或者是不是行侠仗义，他们也是收钱的雇佣军一样的这种
状况，就去一个镇子嘛，
打一个就是接一个单子，
嗯，
运送一
个
药人，
解一个问题，
解个药，救个药人，那着火了，那有空贼来袭，我们去帮忙处理一下这个，
完全没有主
线。就是主线，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说那个打开那个大洞，然后这些人从哪来从哪去，
然后最后一话洞又开了，
那更像设定吧。
但是他以是他就是目前来讲是没这个可能。唯一大主线就是有点西部时期拓荒时期的西部片常见的题材，就是说 里面有一批这个领导人，就是说他们说我们想要把这个所有的开飞机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执政，没有证件的人是不能随便开飞机的，他想把这个东西规范化，就是制定规矩。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就是女性的女强人角色，她说不行，我说你制定规矩，那你制定规矩的人又是凭什么来制定这个规矩的呢？你的规矩确定是为了让大家过得更好而制定的规矩，还是怎么怎么样？他怕丧失这个东西，以及很多人就说啊，那我以后开飞机是不是不能随便开了？是不是以后起飞都要去申请一个表？因为他的设定里面就是说，你开飞机就必须要申请，然后才能起飞。就说改变了西部牛仔们那种自由的那种氛围，你懂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片儿可能的一个主线，但是它不是很明显，真的是有我有点强行解说。
你这个更像是真正的传统西部片的一个主线嘛，就是联邦政府在、那个、
联邦政府在取缔牛仔。
对
啊，就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主线，因为这个谈了好几集了，因为这个涉及这个事件的人是逐渐出现的，他们先运那个大姐，那大姐是我是反对派的。然后是也是一批这个什么联邦某几个什么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什么议员，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开飞机很牛逼的男人，然后出来说 OK 我是管理这个，我是支持的，我是要推进这个事情管理规章规范化的，是不是？我猜测这个呢是他的也许是主线吧，最后面大家可能发现飞机该怎么开然后又怎么样，是一种解释西部的牛仔精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片子，也许你我这推举，我觉得还是有点
可能的。
毕竟这个矛盾算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矛盾了。
对，然后这个刚好也是西部拓荒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西部片
啊。
然后我再说一下它这个 CG 的问题，这个 CG 青九劝退吗？接受能？
你看没看？
我没有看
啊，没看，
我们俩都没看。
PV 你都没看哈、啊、
？PV 看了、
啊、
，PV 看。
我就说的一直就按我那个标准来说的话是有点难接受。
这个部分我首先说飞机的部分的 CG 是 OK 的，
嗯，
你是感觉不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它是 3D 的，它处理的很 2D 很手绘风格的 feel 啊，也不是那种强调的那种手绘的，它就是渲染，你不会很在意说啊这个 3D 的飞机哎呀看着好别扭，没有那个事儿。然后呢这个片的处理方法是这样子的，很诡异，其实有一点诡异的，它里面的所有的大量登场的角色它都是 全 CG 的，但是呢比如说就登场一两话的炮灰角色它就手绘
啊，
因为建模不值得。
对，
应该是
这样啊，这样才我想起来
就是
它
有手绘的人。
我感觉这个评价在咱们评价某一部动画时候也用过。
你说
什么动画来的？
什么动画啊？我想说的是这季的片。
你说
帮帮人啊，帮帮人里面出现的回忆部分、还有小时候部分直接手，剩下全都
是
CG、是
这样的，就省钱嘛、
嗯、
因为如果模型利用率低了就不如手绘了。
对，
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片的 3D CG 应该是为了进一步的减少较高的手绘成本所以来去利用的，并不是说啊我这个效果一定要 CG 做才会更好，因为实际的效果上来讲就是这个 CG 呢，这个 3D 的这个人物是这个败笔之一，就它没有加分，是个扣分项，我们就这么说，它是个扣分项。然后所以这个动画的这些 3D 的 CG 的部分，就是你知道它其实是在，就是你看到很多的瑕疵，这个片很大的一个看点对我而言是在看他们的瑕疵究竟是哪些部分导致这个片的 CG 不自然。你就发现首先点就是文戏的部分特别不好处理，就是那个细腻的小表情，坦克里面的你们去看坦克，大家可以重新回去看坦克，你可以想象它如果变成全 CG 的角色，假设哈，全 CG 角色还有没有现在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不行，因为这个片最大问题是在于角色的塑造。我觉得其实手绘有点耽误了角色的那种情感啊，和那种就是细节的那种。
是3D 吧？
3D，就是3D 的那种，就是3D 很耽误角色的那个情感啊，那种细节小刻画。就是军神有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哎，我有点紧张什么的。
你看不出来，就是你要用3D 的话，你看不出来那军神那个他的心态变化，就从那个不想开坦克那种皱眉，或者是那个回忆起过去那种
微妙的小表情。然后3D 会怎么做呢？3D 里面就比如说我很生气，就把手一张，然后啊踩地面，然后你得做的一定足够大的动作，才能看得懂。明白吗？就是你太小的动作，大家只会觉得你的动作可能没有挑好， 你懂吧？就是因为那个太细致了，他那个 CG 的话，你除非蒙皮让他表面像肌肉一样的样子。
那其实这样说的话 ，3D 用大动作才能是描绘表情，
所以它里面的人都动作比较夸张，
那种比较夸张的动作更适合做一些搞笑的剧情了
啊。所以它里面有些演就是动作的表演幅度是相对而言比较的大，而且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可能就是默片年代的
夸张的成分，
默片年代卓别林时期，
卓别林时期的味道。
当然有点我说有点夸张啊，但是就是有那个思想在里面的，因为这个 3D 我它表现不了很细，所以里面擦个汗都哎生怕我看不出来他在擦汗那种，就是特别大的一个动作，哎我在擦汗，哎开飞机了，哎呀这个饭好好吃啊，然后两个手舞足蹈的叉子飞起来，就是这种。
真的不是技术不够吗？
就是你要做那个很细的话，就
要钱的问题，
对
那、
所以
夸张的表现型
又回到了这个 3D， 你要是做成 3D 省钱的话能更省，但你要 3D 不省钱的话也没比手绘便
宜
多
少的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当然如果没 3D 他可能就做不出来这个片子，那就过不了
啊
成本太高了，你这全 3D 的话好像就可以做的至少不会崩啊。
不要提崩这个
字，就是他至少概念上来讲，可能对于他们这些投资方的人来说，至少不会崩。
是，确实比
这季不要再提崩这个字，你也不要再把例子举出来了，真的。
好，
后面我们还要说的，扫雷肯定还要说。
所以这个片我觉得好看也是好看在于战机的部分，就是但是呢，就属于你看一个西游片，全在看溜马骑马的部分上来讲，然后就有点那种感情的部分上，我个人还是希望奢望于他会讲得更深一点。结果它里面我目前看最有趣的地方可能是那个开个大洞，然后 IGN 的可能海军什么陆军的
那个是新信息量吧。
行好，然后本期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呢，这个剩下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念到的评论，我们在这个扫雷部分我们给大家扫翻的部分，
扫翻部分
我们再跟大家再念进去，如果有的啊，好吧。然后
说好的这个直播的导演剪辑版就没有了，
没有了，
剪辑版变成了
没有我是波斯鸟，
我是秦九，
我是怎么红尘，
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僕らの真っ赤な嘘だけが濡れる濡れる、そして朝が来る、離れ離れになるってことは一度は一つになれたかな、諦めと呼べば後ろめたい、定め定め、そう君は呼んだ、
放映协会动漫电台是放映协会推出的一档半专业向的动画漫画广播节目，每期我们都会介绍不同的动画漫画相关知识，台前幕后通通包含，当然我们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动画漫画，还包含了轻小说和 ALOK 之类的二次元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发送你想要收听的话题和更多的讨论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或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是放映协会，邪是邪恶的邪哦。
给楼给你妹啊，是给楼给好不好？